好，所以我们接着呢要进入这个第四首第五首一义门啊。那么我们先讲一下，先不讲这个哈，譬如我们现在学佛了，我们开始会观察自己的内心有没有烦恼。还没有学佛以前，不懂得呢所谓的佛门里面讲的烦恼是什么，所以透过唯识白法或者说这些佛门基本教理呢，终于认识原来贪嗔痴慢疑，然后懂种这个叫做内心的烦恼啊、哦。那原来我们平常人所讲的这些种种的知见啦、啊、情绪啦、啊、哦，应该也都是佛门里面讲的烦恼。好，现在终于知道哦，这个是造成我们生死轮回的原因，因为有这个，所以你就会去造业嘛。有业就会有因，有因以后缘具足就有果。所以呢，现在呢，终于呢，掌握住修行，就是要修定、修慧，要开始要断烦恼。那请问，真的你开始观察的时候，请问烦恼从哪里起来？从心起来。遇境逢缘，碰到境缘的时候，心起烦恼。那这时候未免你就问，是离开心另有烦恼可得，还是不能离心而有烦恼？烦恼在哪里？烦恼离开心外另有烦恼吗？不行。所以我们把那个染者跟染法也类似这样来观察，这样或许我们还觉得嗯，这样我就比较明白贴切一点，到底染者染法是怎么说。所以你说染者染法是一时而有，但是各自有两体，就像问说心起烦恼，离开烦恼另有一个心体，离开心体另有一个叫做烦恼法吗？绝对不是嘛。你说那就是一时而有，既然不能离开而有，怎么叫做一时而有？所以他就说了，要破的就是各自有体，可是在同一个时间不能。那这样的话，那一义呢，底下就要问了，烦恼跟心是一还是义？像墨学刚刚这样的前面的解释，好像说那就是烦恼跟心是一咯。那如果烦恼跟心是一，那为什么有时候你不起烦恼，而你起的是定慧？因为如果是一，在他们这个中论里面的逻辑推法就是，如果是一，只要有心就一定有烦恼，这才叫做烦恼跟心是一啊。你说有时候我心没有起烦恼，是无记，乃至我是跟定慧相应的，我没有烦恼。你说那个不可能，就凡夫来讲，你这个你只是烦恼少一点而已，没有那么粗显而已，永远都是有烦恼。你说的也对了哈、哦。那总会在佛经里面总会有讲说，总有完全没有烦恼的时候啊。哦，你说那个时候要等很久很久，要成佛以后的事情。好，所以因此呢。中观里面他才会告诉你，你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完全让心没有烦恼呢？你必须要能够观察烦恼不可得、哦、实在没有烦恼的实体，也没有一个人我的实体，那谁起烦恼？烦恼要染谁？这时候你才可能真正完全跳出去、哦、在还没有到达完全没有烦恼的情况之下，当然那个烦恼是轻是重，但是呢我们只是用粗的来做譬喻，因为你要讲的是烦恼是跟心是一还是义，说是义 也不可能说是一，如同我说的，那就是有心就一定有烦恼吗？那才叫做一啊。好，所以接下来呢，他就是要去用一义门来破。他说呢，下面的两个偈颂是四跟五，用一义门来破。所以呢，他为什么前面讲说《涅槃经》里面那个那依凡智呢，刚好就是在问的是三四五，因为第三呢只是烦恼跟染者跟染法是同时，可是呢第四跟第五呢是不没有讲同时，但是是一还是义，因此还是可以有讲有前后，还是有同时这样齁。好，所以这个370最后五行，复次，今当以一义法破染法染者啊。那么这个是有两首记四跟五齁，他说上面的前后意识其实也可以是讲的是一义，但是呢为了要做相对让你更加了解，所以呢又另开一个一义门来破。所以现在的一义门可以呢，如果你真的能破，包括前面的前后一十门也都可以破。所以前后门、一十门、一义门，通通呢都是在讲啊，人无其染之功，染法无染人之用。好，那今即破无人法之体，若一若义俱无人法之体。啊，没有人也没有法的实体，所以这样一来，哪里有相染用？相染用。云何有相染用？对啊，染法染人，染人其染用，这样子，所以就没有相染用啊，俱无人法之体呀、啊，所以就没有相染相用啊这事情。另外呢，前三门就人法前后速破，所以他这个前三门并不是我刚刚讲的哈，上三门就是一二三记喽，要不然为什么是上三门呢？我们看一下哈，因为只有前后门跟一十门，为什么会有变成上三门？因为现在才叫一义门，所以只能够说是上三所记啊，这样子来说。所以他说上前三门呢是就人法前后速破，现在呢是人义啊一义呢，人法一义是横破啊，也可以这样讲哈。所以这里的四跟五呢，再分成两部分，前记夺一义。然后后继重一义，他说是重，其实他说另外一个意思呢，一个是章门，一个是解释门，标章门跟解释。然后呢第四首呢是直接讲呢不合啊，后面呢是合过，什么意思呢？我们看那个四跟五一起念你就了解了齁。你看何以故，然者然法一，一法云何合，然者然法一，义法云和合，所以果然呢是分开，是一那义法云和合，是义那这两个不一样又云和合，所以才会说呢这个是夺一义、哦、然后又直接讲不合，直接标出不可以是一也不可以是义。然后第五呢三七二，第五首呢、三七二的第五行，这个第五首偈颂，若一有合者离半因有合，若一有合者离半一因合，果然是在解释一为什么不可以，不可以有合，义为什么不可以有合，果然是在解释，或者是说有合的过失、哦、所以他把四跟五呢就先用科判的方式写在前面三七一的那里后，所以第四首回来三七一第四首这边哈，三七一的第五行，好，这首偈颂的上半是讲一，人跟法是体一，那既然是一了，还需要合吗？一法云何合？所以这就是破人法的用，因为既然是一了，就没有易染的人在其染，所以人不以染合，也没有易人的染来染于人。所以染也不与人合，因为都是一个东西了，要不同的两个东西才能够讲染来染去的，生来生去的这样子嘛。所以下半呢再把那个人法是不同的两个体讲一下，染者染法义，那义法 云和合。他说既然二体各成了，不需要合了，这样来解释一法云和合。然者已经然者了，然法也是然法了，所以然者既然已经是然者了，不需要呢染去染它才叫然者。那染法已经自己有体了，也不需要染者去生它才叫做生出染法。他的意思是这样、哦、所以各自有体了，不需要合了、哦、再讲一遍了、哦、如果各自有体，染者已经是染者了，不需要有染去染它才叫做染者吗？然后染法已经各自有了，也不需要人去生染法才有染法、啊、所以染法已经自己在那里了，所以呢就都不需要合。好，讲完解释完之后，他说那请问这个染者染法是意啊，是意啊，这是谁的意思呢？庄严师的意思，开善师的意思，数论师也有这样的意思。因为庄严师说有假人体跟那个实法体是不一样的，人是假，法是实，所以人跟染是不同的。开善师呢是说别有人用亦实用，人用就是染者，实用呢就是染法，所以他说这个也是意义。那数论呢无别有人，但有人名起于五音上，又是一的意思。那个人呢是在五音上另有一个名字，那可见呢人跟那个法是一。又假有即时意，假有意时意，也是有这个意的意思、哦、所以这三家都有一跟意的意思。再来问，若人法稀有别体用，即人法必因事实，若一假一实，即一有体一无体。这边、哦、我也是后来才参透，也就是说这边的问其实是吉藏大师问那三家，不是有人问吉藏大师他回答。所以刚刚念的这一段他是反过来问庄严师，你看咯，如果人跟法都有各自的体跟用，这样的话应该说人跟法都是实，你怎么会说是人是假法是实？如果是一假一实，应该是一个有体一个无体，那无体就不能够说它实有，那你怎么能够说人跟法是义呢？要讲义总要是都是实的，都是实有的，但是两者是不同的，才能说是两者不同。说譬如说你跟我不同，你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实体，我们两者不同，因为各有不同的实体。所以他说一个实一个假，你怎么去论义呢？所以他这个是问庄严师，再来问开善师。我后来参透的就是这句话的原因，次问开善。所以前面是问庄严，次问开善。若假无体而有用，如果这种假是无体但是它却有用，因为开善师怎么讲，别有人用亦实用啊，那个人也是假、啊、然后亦实用啊，所以他说那个假是无体但是有用。通常我们讲用本来是护体而有的，没有体何所护，怎么可以依着体而有的用呢？哦，所以假无体而有用，这是说不通的。如果假用护实体，那既然体是实，用怎么会是假呢？随体相有实用，哦，假无用，假用护实体，你可以这样说，假用护实体，我也可以这样说，实体护假用，那就是护假护实了，所以你那个是说不通。再来，又假用亦实用。以实为假体者，如果你是这样推出来，假用跟实用不一样的原因是实有实体，然后那个假是依着实体而有的、哦、那这样的话他说呢，那我也可以这样说，香用亦色用，色身香味触，他把六尘拿来，香用亦色用，色可以以香为体， 若色不成香，非色为香体，色不成香，可言其意，实际成假，因不得意。意思就是说，像举例，我色是以香为体，说得通吗？说不通。所以你说那个实为假体，说不通啊。总之这段话啊，就是在否定前面那三派人的观念。好，三七二长行文，然法然者，这边加个句点哈。然法然者，若以一法合，加个以字，不信你看这一本书四十二页的倒数第三行，好，那我倒觉得加个以字呢，啊，更明白。他说然法然者呢，这两者如果是一法合，或者是若以一法合，现在要讨论的就是这个，是一法合还是一法合？底下就分开，若一则无合，因为什么？一法云何自合？如同纸端不能自触，纸端可以触别人，不能自触，所以一法本身就不需要合了。染法跟染者怎么合啊？对不对？所以他才会说呢，纸端不能自触，用这个做譬喻。所以一法云何自合？若以一法合，是亦不可。诶，一法为什么不能合？他就解释了，以一成故，若各成尽，不须复合，虽合犹异，它还是异。所以如同刚刚墨学解释的，染法异法已经各自有成立了，已经有体了。不对，染法跟染者，对不起，讲太快了，染法跟染者各自有体了。染者就不需要染法，染法也不需要染者，干嘛需要合？不需要合，即使勉强合在一块，就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你用橡皮筋硬是把它绑住一样，还是一样不同的两个东西。所以他说虽合犹异，异成故，因为各自有成立了，各自成尽，不需复合啦。所以一法也不能合，一法也不能合，所以染法跟染者是这样啊，所以一意俱不可。你说啊，这个终于搞懂他文字上的意思，你要怎么用？心法跟烦恼，你的心跟烦恼是一还是意？就是用到这里来。有时候在读这些，就好像让我感受到以前在念高中、念大学哈，那个数理啊、数学、物理都讲一堆公式，公式讲完了，考试的时候要去看参考书，它出什么题目，终于了解原来这些定理要怎么去用在考试的题目上，原来是要那样用。现在读这个就好像在读定理一样。那提示各位的就是怎么样用，就是心跟烦恼若一若异不可得，就用这个哦。那下面的解释啊，一意俱不可，何以故？若一有合者，离半因有合；若一有合者，离半亦因合。所以他才会说呢，这个是重一意，就是先放开了。其实他说他等于也是解释为什么不能合，然后所以他说上半重一有合啊，下半重一有合。所以他说上一句名依法无合是夺，现在许一有合来显他的过失，显示一有合有什么过失。如果一可以合，那离半因有合，他说这句话正是难一合也，一合就被破掉了，叫做难啊。怎么说呢？他先解释半有亲疏，人为染半，染为人半，心你现在把人当成心，那个染就当成烦恼，这样来看你就看懂了。所以是亲半，因六根六尘起贪心，疏半。 所以哪个比较轻，哪个比较疏，他就先这样分开。再来，依皮弹，诸心相依，共起意四半。这边断句又错，这样断才好啊。诸心相依，共起也叫做半。人染若依而言何者？这个要再一句啊。所以实际上呢，如果呢，照皮弹的说法，贪心可以跟其他的心一起起来，那也是一种伴的解释。另外轻的伴、疏的伴是像前面讲的这样子。所以人染如果一而合，那唯是人无有染伴、哦、只有人没有染伴，那才叫做一。这时候呢，你说他这样有合吗？此因有合吗？不合，不行啦、啊哦、则唯是染无有人伴，应该也可以合啊，也不行啊。这边再仔细看一下哦，如果人染是一来讲合，那你说既然是一，不然就是通通是人，因为染也是人，所以是唯是人，这样有需要合吗？如果不是，那唯是染没有人的这个伴，这样还需要合吗？也不合。再来，非是人非是染，执名一物，都无人染二伴，这样也有合吗？也不可以。不管那一物是人是染，或是不是人不是染，怎么合呢？不可能合啊。所以才会说呢，如果一它的计诵就是说，若一有合，那应该离开另外一边还有一个东西，这样才叫做染，还叫做合，离伴应有合。结果他的推论，吉藏大师说，那你的伴到底是算哪一个？人另外的伴就是染，染另外的伴就是人，要么就是六根六尘，要么就是诸心共起，现在通通都是一。如果都从人来讲，通通都是人，没有伴才叫一啊。然后如果通通是染，没有人才叫做一啊。那这时候你要找一个伴来合，找不到啊。哦，所以如果你说离是一还可以合的话，你应该找得到伴，就找不到伴。哦，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寄送啊，如果一有合，那你离伴应有合。再来，若一有合，离伴一应合，你这个应该说得通了吧？啊，结果你看，下半破一有合者，凡有二过，一者。既一染而人自有体，就不需要染那个伴了。一人有染的自体，那个染也不需要人的伴了，跟前面的逻辑是一样。再来第二个，近异相虚而遂合，东西远异亦应合。如果像前面讲的人跟染这么近，是异相虚而合，可以合，那东西这么远的意，那也可以合喽。哦，他的逻辑是这样，我觉得有点牵强啊。不过他是说，如果是这样子，是意可以合，那远远的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也可以合喽。意是把它斗在一起都可以合喽。哦，他说不行。哦，所以他才说，寄送就是在讲这个。若意有合者，离伴亦应合，什么都可以合了，不行。哦，所以他就问了，意义俱称离伴。你看这边若一有合，若一有合，都用离伴，这两个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他就回答了更清楚一点哈，一去讲离伴，讲的是独合，以无伴故言其离，一名离伴，讲的是各合，一里面的离伴讲的是独合，一里面讲的离伴讲的是各合。所以一里面讲的那个离伴呢，是无伴故意讲个离伴，没有的离。但是他说，如果你还有一了，还有可以合，那应该是还有个伴才对哦，要不然怎么合呢？哦，所以说无伴言其离。那一里面讲的离伴呢，是讲各合，有伴而合。哦，到这里。然后离伴各自，何有二伴而相离？哦，所以这边也是 用字好奇怪哈、哦，你看有伴而合，离伴各自。后来我就给他拆开了哈、哦，义民离伴的那边哈、哦，义那边的离伴是讲各合，是讲的是有伴而合，这一句是配合解释义民离伴那个。然后离伴各自，也就是说一跟义里面的各离伴是不同的解释啊，离伴各自说啊，那合有二伴而相离，讲合就一定要有二伴相离，但是一不可以这样子来讲有合，义也不需要这样来合这样子。所以再来一即无伴，既然是一了，那无伴呢、啊，那你一定还讲和，那顶多就是与空和，但是空不可和。人与染意啊、哦，人跟染是不同，那你可以跟染和，意都可以和。他就举例，如果这样可以和，人与注意也可以跟注和。有时候觉得集藏大师的逻辑好奇怪、哦、可是呢想想、欸、好像也有道理、哦、所以他才说东西那么远也可以合、哦、东方西方也那么远都可以合，近可以合，然后人现在人也可以跟住合这样、哦、再来一则无伴，一则非伴，一没有伴可言，一那就不是真的叫做伴了。怎么说呢，平跟一，你能够说平跟一是伴吗？平跟一是义啊，平非一伴，因为讲伴就是起码要相类似，以伴是伴类义故这样子。再来另外一个，一物可得相离佛啊，一样这个断句，把那个佛字往上提，一物可得相离佛，若不可相离岂得相合成也，其实就是在讲若一可合是不可以的、哦、所以一物还可以相离吗？若不可相离岂得相成合也、哦、如果你一定要强调一有合，一因一法有伴才可以，而一法无伴，所以一法无合啦、哦、所以实际上这两行应该连在一起，这样你一看就很清楚、哦、一物可得相离吗？如果你承认不能相离，那怎么能够相成合呢？如果你还说一可以合，那就是一法有伴，但实际上你叫它一法哪里可以有伴呢？所以一法无合的啊。常解四微成住，凡有二说啊，四大成为一个柱子了，那有两种说法，或说有间，这中间有空隙的啊，为色处无相故也啊，这是一个说法。或言无间为色处有相啊，这突然怎么又跑到这边来、啊、有时候呢集藏大师有时候呢都会引很多来解释啊，有间无间啊，色处无相，色处有相啊、哦，如果你是这样去了解这个四微成住的话，经问若言有间啊，则色处无相，云何共合？因为是色跟相是不同的两处，你怎么合？这叫做色处有间呢、啊？这叫有间，就叫色处，对不对？可是色处无相啊，若言无间，那色处有相便是一物，那到底是色还是相呢？无间呢、啊、那你又说色处有相是无间呢、啊、那就是一物啊，那怎么叫做异而共合呢、哦、突然冒一个这出来，有时候也很难转弯、哦、意思还是强调那一点，讲一物就不会是合在两个东西硬合在一起叫一物，那讲两物那就不需要合哦、还是回到那边。好，所以长行文就强调这一点，若然然者，然法跟然者是一强名为何者，因离于因缘而有然然者，复次若一句点、哦、加一个句点，亦不因有然然者恶名、哦、所以那个句点乱摆、哦、应该是这样子、哦、你看这个这本 这样子就写得比较清楚。43页的第三行最后一个字，你看，复次，若一亦不应有然然者二名。既然是一了，怎么会有然法跟然者的两个名呢？因为然是法，然者是人，所以你说他是然然者是一，那你就不可以有这两个名字。那若人法为一，四则大乱。再来，若然然者各异而言何者，则不须于因缘而有合。若异而合者，那虽远异因合，所以他才会说像东西两方那么远，那也可以合咯。啊，只是这个于因缘到底讲的是什么啊？这个基藏大师在补充说明于因缘是什么呢？请看中观论书的374页。讲于因缘呢，人是染于，染是人于，也可以这么说，就是需要有其他的因缘，或者是呢内根外层是生于染，也叫做于因缘。现在呢不需要了，你人法共合，各异又可以合，那就不需要于因缘了，而有合了。所以作此破则呢，既异染自有人体，就不需要根成因缘生染成人体了，对不对？但是现在事实是需要啊，所以不可以各自共成，还需要去合吗？好，底下就另外一段，这个就是重破异门。这边刚刚讲四无两所寄送，不是就是从一异门破吗？好，这四五是一异门破，现在呢六七这两个偏就异门破。一要破呢，我们比较容易想，那不可能的。现在偏就一门来破，所以你看374这边的第四行，他这边讲说，第四重破一，还是在破一门，染法跟染者是一，这个是我们凡夫比较会认为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呢，要破它，哦，所以你看问曰，一不合，我可以承认。然者然法是一了，那怎么合呢？不需要合了齁，所以一不合可以，但是眼见一法共合，有然者有然法，心上头生然生烦恼啊，哦，所以一法共合这很清楚的，一法共合这是眼见的，哦，所以他说呢，这边开始要重破这个异门来破。那这里面一样了，断句又错了齁。这边未是四合之身，是异合异啊，哦，也就是说四种这个四合之身，我才想这个四合是不是就是四大哦，但是我没有很仔细的去查。总之呢，这边呢是要强调呢，也有所谓的异合，有不同的说法。第一个是未世师的四合就有生，这就是异合。那外道呢，这个染是无常，人是常，所以呢常跟无常共合，就是求那地里面讲的那个意思。那也可以是异法合啊，共合啊。又诚实论里面讲到的啊，回到课本，净无浅生生灭，自有浅生生灭啊，自然有浅生生灭，所以智慧一净也是一种异合。那数论里面讲的根成异而共合，这也是异合。诚实里面讲的人是假，染为实，也是合，也是一种异合。所以很多派都有讲这种异法共合。讲白一点，我们现在不是也这样，像刚刚墨学讲的，心现在跟烦恼合，心有一法，烦恼有一法，现在心跟烦恼相应了，不就是异合的意思吗？类似像这样，所以特别要破的就是破这个啊。那么问已经问完了，然后次答啊，他说问呢还可以怎么分成两个，领上一不合，他了解了一不合了解了，然后举眼见一合，他说 讲不过你，呵呵，用眼见事实如此，哦，是义法共和啊，你不能否定事实吧，哦，所以他的回答里面再分两个，分成前后两句。前一句先允许你义法有和，这样的话呢，和则无用。后一句说明无用故无和，就是把那个义和夺回来了，不允许你。哦，所以第六句、第七句是就是这个意思。你看哦，若义而有和，然然者何事？是二相先义，然后说何相？哦，这样的话，何则无用？后一句啊，这三七五中间，若然即然者，先各成义相，既已成义相，云何而言何？所以无用就无何，就把你义和夺回来。怎么说呢？啊，你看哦，若义而有和，他说就前有恶，就前面这口偈来说，上面先叠而折。怎么说？若义而有和，那然然者何事？就责备你了。然然者何事？何事是什么？若然不能自有，虚人其然，那人就有其然之事。那人不能自成，虚染成人，所以染就有成人之事。哦，现在染即自有，不虚人起，所以人无其染之事。人亦自有，不虚染成，所以染无成人之事。各自有体啦，所以不需要对方啊。所以染染者有什么事？没事啦，这才叫做义啊。哦，所以这段话的意思是这样，你仔细看，本来是需要人其然，所以人有其然的事，然有成人之事，这样才叫做两边相关有事。现在然即自有，不需要人去起他，所以人就没事，无其然之事。一样，人自有，不需要染去成人，所以染也无成人之事。所以他前面两句就告诉你，如果是义而有和，光是强调这个义，那染跟染者就没事了。那这样还需要和吗？是二相先义，然后说和相，是你故意说还需要去和的。明明是两个都不同的，你还去说和相有什么用呢？和则无用呢。所以你看，然然意义已成，何事须和？不需要和啦，没有事啊，还需要和干什么？所以他说直接就责备你了啊。所以下半就事成啊，是二相先义，然后说你只是故意再去说个和相而已啊。有什么用？没有用啊。所以你看啊，三七五的第二行就写，然然者先有决定意向而后者事则不合啊，何以故？二相先以义，强说和而已啊，根本不需要对方了啊，你是强说和啊，要不然你为什么说他们两个是意向呢？哦，就像你是你，我是我，我们有什么关系？你硬要说我们两个和，哦，那是强说的，因为我也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我各自独立啊。染法跟染者如果是意向，就像这样各自独立啊，两者没有互相帮忙的功能啊。哦，所以才会说呢，如果意有和，这样的和是没有用的啊。这边就写到了，然即然者，先各成意向，既已成意向，云何而言和呢？哦，所以他直接就讲了，这是第二夺义和也。哦，若然然者先各成别相，如今何以强说和相？没有必要了。哦，所以义不可和，没有办法和，义也不能和，所以这边重破义相。再来最后的两，啊，不是最后八跟九这两句呵责啊。哦， 他说这个两季呢有两个意思啊，这个三七五的倒数第四行，第一个意思从品出长行到品末，其实都是从这边来合辙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外人品出长行，你看哦，知人法意为无成。品出呢在哪里？你看啊、哦，三六五，三六五这边呢，就先说到有染，这个是结死，然后一指众生，众生叫做染者，然后呢，众生呢，因为有了这样的贪嗔痴三毒，造三业，然后有三界，所以呢，众生的染者跟染法是好像是分开的。可是呢，从三六五开始就给它破，哦，所以呢，回到三七五这边才会说，从品出长行，外人品出长行，知人法义，哦，但是呢被破掉无成，所以立人法相依为愈合，这边的句点要拿掉，所以既然被破了，所以呢。人法义没办法成立，赶快立人法相依，想要用这样相依来合。但是呢，从一二三四五五首偈颂呢，就破这种合，破为尽无成。所以眼见义法合为而互说意象，就是呢，这个三七四的这个第三行问曰这边。所以眼见义法合为而互说意象，还是被破，哦，所以这边的呵责就是呵责这个意象无有成，你看哈，哦，意象无有成，是故汝欲合，合相尽无成而互说意象，就是这个意思啊，哦，所以他说第一个意思呵责的第一个意思是这个，第二个意思呢是依着记文次第来解释，旧文为二，初记续其诗中，次记呵责其愈合，也就是说第九记，第九记诵就是呢呵其责其愈合，哦，所以我们直接看三七六，三七六页的倒数二四六七，倒数第七行那个长行文，你看，如以然者，意象不成故，互说合相，硬要说合相，结果合相中有过，然者不成，汝未成合相，故互说意象，又回到意象。如自以为定，而所说不定，何以故？意象不成故，合相也不成，合相者不成。于何意象中而欲说合相？你到底要在意象中要说什么合相呢？说半天，对不对？所以三七七他就直接讲：此中然者，意象不成故，合相也不成。你在何意象中而欲说何相呢？啊，说来说去你自己还跳不出去，所以整个八跟九就一直在呵责，意象也不可以，何相也不可以啦，通通不可以。你说那为什么不可以？归结到最后，我们就强调，只有自信，然法然者有自信。通通都被呵责，不管你染法染者是意象是依或者是合相，通通都不行，根本的原因就是执着染法染者有自信有实体，只要其中一个有实体，通通被呵责，不管你把它分成依或者是分成意，义里面有没有合，通通不行。所以三七五最后一行第八首偈颂的第一句，他说意象无有成，这个就是在讲前面的第一首偈颂第二首偈颂，人跟法前 有前有后、哦、所以你看376以这个第一首第二首偈颂，则法人前后相不成，所以这叫做意象无有成。是故汝欲何，你又硬要用一时，那个就是什么一时门，那就是第三首偈颂。所以你配合这个偈颂来看，这边就很清楚。你看这是第三首偈颂，一时门，是故汝欲何，那个何就是要用一时来何。现在呢一时也不可以，何相既无成。他说这一句话是续破一时一偈，那第三首偈颂跟一意两偈，四跟五这两个偈颂，一意门的两个偈颂，所以密合不成，所以呢合相尽无成。所以以上到这里这三个都是则合相不成，合相被则不成了，所以你呢又要说意象，所以呢就是偏引眼见意象，就是374那个问曰那个，而复说意象，现在呢又把你破掉，意象不成故。所以你看这个376最后四行这边，此第二即喝之也啊，喝即最后利益有何，或者多即益何，偏喝之。就像前面讲的眼见义法共和嘛，所以要呵斥他。所以这个偈颂上半叠二五，下半喝二有，意象不成故合相则不成，意象合相都不能成，所以叫做二五。下半喝二有啊，于何意象中而欲说合相，喝二有。所以他说二无是一者无意，二无一者无意也、哦、他说凡论有意不出前后有意，或者是一时当中也有意，跟呢离半有意等等，这样三个有意、哦、现在呢你要讲一就是要无意，要连三者的这种意通通都要无掉啊，前后一时离半的意通通无啊、哦，所以他说二无者，他上以民无此等意，通通没有啊，前后一时离半的意通通没有，所以这叫做二无叠二无，其实应该是意象合相，我是这样看的、啊、哈，但是他是这样解释哈、啊，那合相则不成这一段话呢，他就说叠无合也啊，没有意象也没有合相。怎么说呢，前后一时一意这样要来合，通通不得也。所以我认为那个二无应该是意象合相二无，只不过他在解释那个意象有前后一时跟离半的意这样子。然后于何印象中，他说这个是二有，第一句喝无意记忆，于何印象中啊、无意记忆，然后而欲说何相，和无何记合，所以喝二有就喝这两个有，无意记忆无何记合，所以他说于何意象中而欲说何相，通通不可以有，通通呵斥、哦、所以他才第四行377的第四行才会说论有意不出先后一时跟一意中的意，如眼见何物意，上来诸门则心不见有何，今则眼眼不能见，密意不得，所以才会说于何意象中你硬是要说有何相呢，所以八跟九都是呵斥。最后泪破诸法，如是然然者非何不合成，诸法亦如是非何不合成。哦、他说前面两句如是然然者非合不合成，叠前总结上面讲的然法跟然者是意象有合还是一象有合都不行啊，一意象不行，合象也不行啊，然后诸法都像这样子来推啊，下半类法这样，又上半叠数破五句，下半横立万法，数破五句，哪五句？只有四句而已，不是吗？哦，我上次看的时候没有看出这来哈，数破五句， 怎么会五句四句而已、啊、那下半横利万法、啊、还真的想不起来五句是哪五句、啊、那横利万法就是通通呢非合非不合，上来破其合意不成，恐为不合应有人法，故互破其不合、啊、合被破你就会转而执着不合啊，现在不合也要破啊。又品出两句，第一句跟第二句讲的是人法前后义，既然有人法前后那就是不合，从一时以下这人法一时以下到品的最后那就是破合义，所以也可以说整品都在破合不合义、哦、有这个意思在。如然会痴亦如是，如三毒一切烦恼一切法亦如是，非先非后非合非散等因缘所成、哦、他在最后讲非前非后就是第一句跟第二句，非合非散从那个人法一时之后的意义讲完了整个来说总结来说你抓住这个科判来看会比较好懂、哦、他怎么破染跟染法、染者染法跟染者就是他最后的这一段，染法跟染者是有前后吗？你就这样去观察去思维，是先有烦恼先有心，不管哪一个如果你执着染法跟染者实有体，然后哪一个在前哪一个在后，通通呢都不对，是先有心再起烦恼还是先有烦恼才有心，通通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前后门破。那一时门破就是染法跟染者是各自有体而一时，这个时候他是怎么破的？如果是染法染者一时，你看他这个是第几颂？第三个偈颂，三六九的最后一行，他一直在强调，如果是染法跟染者是各自有东西，然后两个是在同一时，那就不是相待而有的。哦，所以370页有这三种过失，所以这是我们比较容易犯的哦。心跟烦恼同时有，那这时候请问，如果心跟烦恼同时有而且各自有体，这就是我们凡夫很难打破的地方。请问正在起烦恼的心，心自各自有体，烦恼各自有体，是这样吗？可是我们往往都是落入这种状况。怎么说？举个例子，正在念佛，佛号同时有，烦恼同时有。实际上呢，那个是佛号跟烦恼同时起来，这时候其实还另有一个心在念佛，又同时起烦恼，其实还有一个这样的麻烦。所以这些如果你仔细的去观察，正因为我们另执着在佛号烦恼之外另有一个心，才会有你说的那种状况。如果你看穿了你的心在哪里，不是佛号就是烦恼，离开佛号离开烦恼不会有心的独立的体，所以你专注在佛号或是专注起烦恼都是心之所在。可是中论它不是这样而已，它是要你怎么破。如果心跟烦恼各自有体，是不可能一时的 因为如果一时他就不需要相待而有，等于心可以自己独立一体，烦恼可以自己独立一体，这是事实上不是这样，是说不通的。用这样来一时门破，那一意门破，心跟烦恼是一还是意？如果是一，那烦恼即是心，心即是烦恼，所以他说，那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就是什么？然然者何事？没有功用啊。不需要人起烦恼，不需要染法去成人，单独一个啦，要么就是人，要么就是法，没有用啦，两边都没有用啦，所以不可以是一，也不可以是义。义的话就像这样刚刚讲的，那二相先义，那两者无私啦。那一的话呢，如同指端不能自处，不是人，独一的人，要不然独一的染法又说不通，所以一义门就这样来破。在这里面呢，偏就义门破啊，后面的八跟九只是呵责，特别你是义这边着重在义，然者跟然法，心跟烦恼是义，这边通通不可以啊，所以何则啊？所以回过头来总结这句话，你怎么样去观察你的心起烦恼啊？读完这一品，你应该要了解怎么样去观察心起烦恼，起烦恼的心。有自己独立的体吗？如果有，是因为你有我执，所以才会说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全佛即心，全心即佛。这个不是在弥陀要解或者是净土的经论里面你常看到吗？心佛不二，你说那不二是不是这边的一要被破？那是不一样的论点哈，所以我们凡夫，当你这样观察的时候，你怎么样去破我执？你就安住在法上头，比如说你安住在佛号上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这个法上头，没有另外离开阿弥陀佛的法，另有一个心在念佛。因为你的心，这时候你的心的相全部就是阿弥陀佛。如果你离开阿弥陀佛另有一个心，那你就是心佛相对，是阿弥陀佛有体，心也有体。那请问，那阿弥陀佛怎么来的呢？你是从心而有，那不就是，那你正在全部念佛的时候，你的心在哪里？所以当你安住在这样一个观察当中，念念的佛号，念念观察，心跟佛号都无有自信，那叫做理持。所以即事持达理持，否则你怎么断烦恼？因为烦恼本无有自信，你能够这样子来观察，能念佛的心是如此不可得，佛号不可得，能念心不可得，烦恼当然也就不可得。烦恼不可得，就如同前面讲的，这一整品一开始记账当时写一堆，就是不是要告诉你怎么样观烦恼即是实相吗？所以呢，这个品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看懂了，真的开始看到中论里面的文章，被他搞得稀里糊涂，忘记他到底在讲什么了。所以现在把你再拉回来，染法跟染者都不可得，那才是呢，在观察烦恼染法的时候能够观察到实相，那才是正观。好，终于把它交代完了，接下来第七品，三相品， 哎，我们本来一个礼拜要进行五十页的，我上一次已经没有五十页了，这一次还一样就没有五十页，那很惨哎。那我们会拖过三月了。哦，啊，继续观三相品啊。三相是哪三相？有时候我们是讲身住意灭四相，现在呢这边呢就把那个意给它省略了，就身住灭。三相就是这三相，有为法，通常描述有为法就是有这三相叫有为法，无为法就是无此三相。所以你看三七九的倒数第三行啊，三聚名有为，灭此三名无为啊。那三相呢？在哪里？三八一的第三行啊，应该从第一行来说了哈。问：云何为三相？答：萨婆多云，离法体外别有三相啊，这是萨婆多的说法啊。法外另有一个三相，所以法体通于三聚。那三聚就是前面讲的色法、心法、非色非心法。三相特别只是指的是非色非心法属形音色，这萨婆多度说一切有部的说法。我们现在越看越怪，但是当时候萨婆多他们就是这样写。到了诚实论跟大众部呢，离法体外无别有相，也就是说这三相就是在描述那个法，有为法就一定有这三相，离开法的本体不会有另外的三相。所以呢跟萨婆多就不一样的说法，这是我们比较能接受的，我们后来都是接受这个有为法就一定有这三相，法起叫做生，法停叫做住，法泄叫做灭。所以生住灭有为法就一定有这三个。好，解释完三相之后回过头来看三七九，开始吉藏大师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个。从因缘品第一品到第六品然然者，名无所相法，所相无，现在呢是讲的是无能相。怎么说？前面都讲的就是有为法，现在这一品讲的是有为法的特色就是有生住灭。所以你看能相所相就把那一个早上讲的那个能相所相用上了，那么以能相所相不可得，全部都不可得，所以有为法就空，有为法空，无为法也空，有为无为法空，一切法毕竟空，这就是诸法实相，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这个。所以呢有这一品也就是为了强调这个再来问正得和解脱，这样一来得到是什么解脱呢？他既然你所明的是毕竟空，你所得的呢就是佛所得的佛所行处，所以就像制度论里面讲的毕竟空是佛所行，所以这本论就是要让众生都能够成佛所以如果你没有明白毕竟空，你只能够成菩萨，毕竟空观未明有菩萨。所以呢这本论的序文在前面十三页那边有写到，于菩萨之行道场之造两然玄解矣所以这一品要让你了解的一切有为法都是空，有为法空，无为法也就空，一切法都空目的就在这里第二个意思，萨婆多里面讲法分三类，色法、心法、非色非心法，所以因缘品以来是破色法，第六品然然者品是破心法，现在呢是破非色非心法这一品就是破非色非心法的三项然后呢接下来讲啊，有为无为，这个是指法本身，有为法无为法这是法体，有法体就有名字，如果法体都无，名也不立，连名假名都可以拿掉了，所以名无得物之功，物无应名之实，名无得物之功就非名，物无一名之时就非物，所以非名非物，名物安在呢？毕竟空，所以你了解了这个才叫做实相。 所以要去描述这个不得已才用实相这个名称，强称实相，因实相生实观、哦、所以呢等于呢又归结到总的目的，这一本论的修学的目的，这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第三品六情品六根，第四品五阴品，这是别法，特别讲的有为法里面特别讲那个六根跟五阴。现在三相通牵情因，不管是六根或者是五阴都有这三相，所以这是通法。前面是别法，这边是通法，上面呢求别法无从，就是别法都是空，现在呢明通相非有也是空，所以通法别法都是空即无，所以诸法毕竟空，所以讲明毕竟空，这是十方三世出世，三世诸佛出世的一大事因缘，所以这就是在讲的是真实相，是真实相。但是三相有不同，如梦如幻，随凡夫而说，开方便门。所以诸佛出世就是在讲这两个，是真实相，开方便门。所以龙树正在讲这两个意思，透过这两个意思，你就可以知道全实二字，是真实相就是实字，开方便门全字，这样的话就能够入佛之见，故得成佛。所以三相品这一品就在讲全实二事，其实不是只有三相品，整个中论的二十七品即三论，哪三论？百论、中论、十二门论，都在讲这个，一切佛法也都在讲这个。只不过呢但精品一周观行寂静，故尽此品来讲这个。什么意思？那个法性空慧学那个讲义在31页有这一段科判，所以你看这边的第一品到第七品到这里，你看，哎，对不起，拿错，到这里，从第一品到第七品到这里，这是破人法第一周，观人法俱空，到这里是一周，接下来第八品又是另外一周，所以才会说呢，到这里是一周观行已尽，这里面四出世间通法啊，第六品呢是惑，然后呢第七呢，太虚大师认为这个是生烦恼尽，就是有为法的生住面相生烦恼尽。总之不管如何，这个是一周的观行，所以他说放在这里来讲。这是第三个理由。再来配合前面讲的三解脱门，六种就是六大破身相，然然者破心相、哦、这两个就是破所相，这一品破能相，能相所相，身心身心都有身住灭，所以为什么说这一品是能相、哦、所以能相所相的身心通通都破，这是一个意思。再来六种六大那边是破空相，所以是空解脱门，然后呢染品跟三相品这两品是破有相、哦、那是破空有二相即一切相空、哦、那我不晓得他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写这叫做无作解脱门，空无相无作，他又不写、哦、可能他的意思是这样，他只是没有写出来，因为他不是写了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现在接下来就应该要无作解脱门，他只是没有写、哦、应该是无作解脱门、哦、这是第四个理由，依着三解脱门这样来看、哦、再来第五个理由，因缘品是求四缘生法不可得啊，就四缘求生不可得，来解释八部的无生。现在这一品观三相不可得，也是为了要成就无生，所以始终都在说明无生，就是要整个来讲七品，这七品都在讲无生，所以才会说一周大圣观行已尽。 都是为了显无声，所以你要观无声法，那必须要像他这边写的七品通通一起来观，这是第五个理由。第六个理由，言次相接啊，这是语言文字顺势下来。他说此品这一品哈，是从然则品生哦，所以这断句呢，我认为也是要这样断才好啊。所以这一品是从然则品生下来的，顺势生下来的。所以这一品从然则品生者，怎么说呢？然品名无世间之因。外云三相是一切有为法因，今既有三相，即有万化之果，故有此品来也。什么意思？这品就告诉你没有世间果，然则品是讲没有世间的因，这一品是告诉你没有世间的果，所以这叫做言次相接、哦、所以有三相就有万化的果，没有三相就没有果，所以前面是没有三世间的因，这边是没有世间的果，故有此品来也。到这里总共呢六个意思讲完了啊，这一品的来意到这里。然后接下来呢就讲了什么是三相，刚刚念过了齁，沙婆多部的讲法、啊、跟诚实不一样齁，那我们比较能够接受的就是一切法就是有这三相，如果是有为法好，所以离开法体外不会有另外的三相。好，然后他就问呢、啊、知我是这样呢、啊、那应该是有为咯，但是呢他竟然问说三相是有为还是无为，竟然有不同的部派的解释哦。他说数论同云三相是有为法啊、哦，我们比较能够接受也是这个，但是毗婆舍提就是分别说不，分别说不呢说有为法体不自故，何能像他，他现在能像他，所以呢三相一定是无为法，他就举例说明说为什么这样说，虚空能生万化，所以虚空是无为才能够生万化，所以三相要无为才能够生出有为，这个是分别说不。那檀摩觉部呢，檀摩觉是什么，檀摩觉法藏部或者叫做法护部，或者是一般我们比较常看到是檀无德部、哦、那至于檀无德部呢是从哪里分出来，哇一堆嘟嘟嘟一堆、哦、呵呵，那有兴趣的人自己去看、哦、那所以呢另外一部呢的说法是什么，这三项又是有为又是无为，如果是生住两项是有为，灭相是无为，所以整个三相来说亦有为亦无为，你看就有三派的说法、哦、所以这个就是呢很多法师在写注解的时候呢到后来他都不愿意这样写，干脆就把自己的意见写上去就好了，现在吉藏法师不是，他先把不同的部派的意见通通列举出来、哦、啊，所以他说不管呢你是有为或者是呢像分别说部的这样的说法，或者是像檀摩诘部的这样的说法，通通都要破列出来都是要破的、啊、再来问三相是一时还是前后，你一定会马上，如果我问你，如果你不看中论这边，我问你你一定说它当然是前后啊，生在前住在中灭在后啊，必定是前后，你马上给的答案你是这个，结果你看咯、哦、他说不一定哦，有不同的说法哦，譬喻部里面就如同你的回答前身次柱后面三相前后是没错，诚实论不是，三有为法既然三个都是在讲有为法，都是在讲现在，而且呢引用净明经来证明，你看如等比丘即时一生一老一死，所以经跟论就证明一时有生住灭，阿毗昙说一切有部的说法体是同时用有前后，又另外一个说法可以是同时又有前，可以又是前后，讲体是同时讲用就有前后， 啊，如三相于法必具，法在未来，相三相也是未来，法起现在，相也是现在，法泄过去，相也是同泄，所以有为法与相共具，这样叫做体同时。但是用有前后，生用的时候就没有助用，助用的时候生用已废，所以这叫做用同时。看他们这样解释好像都有道理耶。所以毗昙有道理，然后呢有为法就生住灭，生住灭皆在现在，也有道理。可是我们明明就觉得生在前，住在中，灭在后，还是觉得有前后。所以呢，因此他就问起另外一个问题来了，到底这个三相讲的是时间的关系，还是讲的是法的名称？所以照我们刚刚认为，生在前，住在中，灭在后，好像是时间哦。可是你又说只要是有为法都有生住灭三相，所以你到底用生住灭三相是在讲时间还是在讲法？哦，没这样问你还混淆不清呢。真的这样问起来，你发现哎，我们对生住灭的了解好像有一点问题哦。所以你看诸部毕竟三相是法，都说三相是讲的是法，但是呢开善师说三相既能生法，他强调三相是讲实的名。小庄严，我现在不太了解庄严跟小庄严是不同哦。小庄严可能是呢比较小啊，他的名字叫容法师哦。那庄严师呢，其实就是声名，刚刚看过了哈，早上看过了声名啊。所以呢，他说呢，小庄严的容法师讲三相是法体名。但是实呢也可以呢就着这个三相啊，所以实无别体还是用三相来讲啊，所以有一个特殊的说法。然后庄严师就讲了三相非法非实，不过呢可以说是实中的精义，在讲实的时候用三相的生住灭来描述这个实就比较精华一点，精彩一点，所以它比较偏到这个边来。哦，那继续把它念完哈。那382问：三相是当体受名，还是用这个用来做名称？啊，他说一云、次云，又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三相能生，法体是所生。所以从所生来做三相的名字是法啊，所以从所生的法。另外一个呢是直接告诉你，就是从它的作用来定的名称，因为它能生，它能生法，有这样的作用，所以叫做生啊。所以就是从作用，所以这是一个名称的问题。接下来从这边它就引申另外一个问题，毗婆沙论里面问，一切众生悉有灭相者，你说有为法都有生住灭三相嘛，那众生也是有为法，那众生也有灭相，那么一切众生并应有始失现，就有灭相啊。你不是说一切有为法都有三相，众生是有为法，所以众生也有灭相，所以众生有灭相，那众生当下就应该有始失现。死是就是死掉了，灭相啊。哦，他的回答，若根法灭，非根法生，就有死实现。今根法灭，还根法生，所以死实不现。这是第一个理由。那这个根法非根法，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解就知道了哈。根法是什么？内六处，内六根。另外呢，法处所设根法也算是根法。再来，非根法就是外五尘，外五尘、外五处跟法处所设非根法。所以简单的了解，哦，原来根法非根法就是内六根、外五尘。哦，所以你看他的答案，如果假设呢，六根灭了，然后五尘生， 这样还可以说呢是死失就现了。现在众生不是哦，是六根灭，凡是生的是根法，凡根法生，还是那六根，所以死失不现。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众生有业力支持着，所以根法灭，根法生。啊、哦，所以简单的讲，讲就是这样。那为什么要问这个呢？啊、哦，就是一切众生有为法都有三相。那到底怎么说叫做一切有为法都有三相？叫一时吗？所以底下才要破。好，破呢，我们就下一次了。所以为什么我一定要念到这里？因为到这里都是对三相不同部派的解释，那怎么破才是重点？所以这个呢，就留到下一次去了。好，今天呢就讲到这里。